请看讲义第七页，在平等义的第三个类别上，第三就是老年跟少年。那相对于传统的声闻的声团，他们是重视所谓的年老的上座了。那上座这个词，现在有所谓的上座部佛教了。那在律典上上座大概是依这个出家的年纪或者是所修正的果去区别，那上座大概是出家久或者他有得圣道的会尊称为上座了。好，所以接着就分别有上座有几种意思。那事实上佛教应该重视的是所谓的圣义的上座，就是可以真的依着佛法修定生慧断烦恼正真实的解脱烦恼的。那这样的人就算他是年纪很轻，他也可以尊称为上座乃至是沙弥。那第二类是叫有智慧的上座，就是受持三藏的法师。不要觉得受持很容易啊，就这边的受持大概不是只是听而已啊。过去的受持我们就说他早期是没有文字记载，都是借由口口相传，所以佛怎么说就记下来的。所以三藏就是佛经或者佛典中的分类，经律论这三个他都要记起来的，不是现在我们就依赖电脑或者依赖所谓的记忆体。好，第三类叫有福德上座，因为他的福德的殊胜可以受到信众的恭敬供养，那因他可以得财力修寺院或者是塑造佛像等等，那是护持或是在僧团内修福业的了。这三那个是应该是比较重视啊。那老师在其他的书上是将这三类分成有修禅定啊，修禅定就应跟这个解脱有关系。第二个类是研读读诵这个经，就是三藏的哈，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有智慧的上座。第三类是为僧团做事的哈，在为大家服务。那在律典上记载这个佛事的时候，就佛那时候的僧团要当这个负责人执事必须要有一些能力你要怎么安排这个僧房，就是出家人住的这个房间因为你如果你没有能力，你没有修没有证，你不知道这个看起来年轻刚出家没多久，可是他可能是得阿罗汉的哦。所以那时候就记载说，那个在僧团担任执事的都是要有一些能力啊，可能要正果的才有办法了，不然你会这个安排上会不恰当。好，接着看的是另外一类的了，就是所谓的僧年上座。那僧年就是年纪大的啦，他指的就是可能他出家多年的老比丘。那导师认为说这个实际上不见得要去特别重视啦。好，接着在相对于声闻佛教在僧团内看得到的，一般就是那时候是依着僧团来住持弘扬佛法。而大圣经中这些所谓弘扬修学大乘法的，实际上都是一些年轻的男众女众，而且都发所谓的大乘菩提心的。就刚我们提到的善财童子，或者是波尔经中的长提菩萨。那长提菩萨在注解24有了，那这个我们长治院长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这位菩萨的了，你们有问题也可以跟他讨论。好，接着看第八页，像鸠摩罗什大师在学中论的时候也才十几岁，在佛藏经就有提到老上座们因为意见不一样，所以有一点纷争， 所以就分为五部。那唯有年少比丘多有力根住持佛法。另外呢，也有提到沙弥虽小不可轻啊，在声闻的经典都有这样的意涵，只是到了大乘法才充分的展示出来。虽然都有啦，可是没有受到重视啊，他意思是这样。好，那这个在注脚26也有哈，你们可以自行看一下哈。不过我们稍有一点点可以要说明的，就是注脚26的瓜弗一引的是杂安经的1226经啊 ,1226 经。他边这个是龙子年幼年少幼小不可轻，在瓜弗二的自论啊，他是翻成蛇子啊，蛇啦啊。可是这个实际上就是翻译的取词不一样啦啊，应该都翻这个 Naga 这个词啊。Naga 这个词 ，Naga 这个词 ，Naga 就是实际上它是算蛇吧，可是有些在经会翻成龙哦，地龙嘛，地龙也是蛇。哦、Naga 本身，那另外的像经上是比丘幼小，自论是沙弥虽小，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沙弥会比较那个贴近、哦、比丘幼小是什么意思？就可能他没有受比丘戒吧。好，那我们看回本文啊，那圣蛮夫人啊是本经的算是主要讲法者啊，她是波斯匿王还有莫尼夫人的爱女啊，年纪轻轻就有办法弘扬而且通达大圣的法义，而且又引导七岁以上的人年轻的男女来相信修学佛法。从这个青莲夫人弘扬大法，一切青莲来修学佛法而说呢，显示了大圣佛法的青莲老莲平等、哦、啊，所以它不是简别青莲、啊、或者是青士、啊、这些所谓年轻的人、啊、好，接着我们看究竟义、啊、究竟义相对上面来说是从人去分别讨论嘛，刚开始出家在家什么男子女人是从人，接着是要约法说了，那约法怎么说平等？大乘法的说平等不但是普遍而且是最低的标准，那依着这样的最低普遍的标准，每个人可以慢慢的修学增进，达到究竟而圆满。那这个所说的究竟的平等，实际上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佛，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普遍性啊，也是最平等、最究竟的意思。那本经从一圣章到自性清净章，都是在说明这个究竟圆满的意思，而且是唯一圣，就佛圣啊。那一圣章到自性清净章哦。那在注脚27啊，实际上它是从这个所谓的章，是在大正藏本身对这部经它有分章了，所以导师也是依着这样子而说，它是第五到第十三章，在注脚27上面有。那如果是导师这本讲记啊，在这个瓜弗二的页码稍微修正一下，瓜弗二啊，那123页开始到256页，这个内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贯科的正中分。正中分里面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甲二是正中分嘛，甲乙丙开始下来，那乙一是菩萨的广大音行，那乙二是罗马数字二，第二页了。如来究竟果德里面又分为丙一、一圣道果，那一里面包含大，就等于说虽然可能有不同的说法，不过导师就把它包含了。所以刚所提到的一圣章到所谓的自性清净章，就是乙二的内容，那乙二里面又分为丙一、一圣道果， 那在第四页丙二的大圣道音主要的内容，如来究竟果德里面分为两个主题，就丙一跟丙二。丙一一圣道果或是大圣道果在第二页，丙二是第四页的大圣道音。好，那在丙一的大圣道果里面，它主要是依着佛来说，所以我们接着看物依如来的果德，有找到吗？如来的一样是第二页的，算是右栏右边啊，右边的第四行，物依如来的果德。那在第三页一样是在右栏的物二，如来的净智，还有第四页物三啊，如来的音一音，这边是用一音，在如来的果德这边一圣道果里面又分这三个。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讲义的第九页，所以唯一圣就暗示或者已经说明了声闻法的，不管是阿罗汉或是圆觉，当然是从解脱烦恼来说，阿罗汉跟圆觉是一样的了。从他所修学的过程来说，听闻佛说法叫声闻嘛，那自己当生解脱烦恼，没有听佛说法，所以叫独觉或圆觉，都不是究竟，唯有成佛才是究竟。好，接着看第九页的，所以究竟圆满处只有是如来，就是呢一切众生都会成佛的意思。所以接下来他的究竟义，我们这边要讲的究竟义就从这三点，从哪三点？如来的功德，就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冠科上面的物依嘛，如来果德，还有如来自净啊，净智啊，就他的所缘净，还有他的智慧啊，能观的智所缘的净嘛，就是物二如来的净智，还有如来的因依啊。不过在科判上，冠科上是物三是一因的哈。好，我们接着就依序来看一下功德净智一因它的内容是什么。好，从如来的功德，就佛的功德是究竟圆满，所以它并不是二圣可以相比较的。那所证的涅槃是无余涅槃，声闻是算是少分的涅槃，这个是站在大圣经的立场或是本经的立场而说。那断的烦恼，佛是可以断一切的烦恼，就是五住的烦恼都断。声闻呢，只能断前四住了，在注脚二十八有，这边我们就稍微先不细讲，简单的说了，声闻所断的大概就是大圣法所说的烦恼障了，它的所知障或是习气的部分没有断尽。当然这个都是有不同经有不同的主张，那原则上是如此。那所离的生死苦呢，佛是离两种，那两种就是相对于声闻指声闻或者缘觉离去的分段生死苦而说，另外还有所谓的变异生死，那这个在注脚二十九有了。那一样我们之前有看过，那之后在圣蛮经讲记里，像第十页注脚栏上就是注脚二十九的刮服饰，我们后面也会看到了，这个呢都是有一些不同的说法。那接着看为本文刮服三修道，从修道来说，所修的道佛是一切道，所以他是修遍修一切法门，得一切得第一智，就是最圆满的智慧。那二圣只修少分道，那这边的道比较是属于方法了，那得出圣地智，这个呢都是依着本经而说啦。所以呢不管是从哪方面来看来观察，只有如来的常住功德才是究竟，简别了 二圣非究竟，它是从这个功德，功德这个字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努力所得到的结果叫功德。那当然世间的努力我们只能得到世间的果，那出世间的努力也就是说修行所得的才是出世间的果，那佛是最圆满，所以功德本身就是借由努力付出努力得到的结果，这是很字面上的意思的。好，接着是第二类，就是净跟智。净呢是佛所体证的境界，那这个是地就是真实的意思，那就一灭地了。这个呢，如果我们刚所提到在科判的物恶那边，实际上有是有的，如来净智这边是有的。好，这个我们以后看到再看。那这边的所谓的一灭地呢，就是所谓诸法实相，所以佛所看的应该是那应该不叫看啦，因为他所观察到或是所体验到的境界就诸法的实相。诸法实相就是世间的法的真实，或是出世间一切的真实性。所谓世间的真实是我们生活经验到我们认为它是常住的，实际上它非常住，时间刹那刹那在过。我们人呢，从小到大，外表、心智一直在改变。可是我们总是认为是我们这个人嘛，我们不会认为说，哎，我们十岁发生的事情、遭受的困难、快乐的事情，我们不会认为是别人。可是就佛法来说，它是相识相续，它并不是固定，它并不是这个固定不变的这个个体，从我们的十岁一直延续到现在。从十岁到现在都是一直在改变的，所以它是无自性，这个才是法的真相。可是我们总是在这样的生活经验上加深这样的实在感，实有的感觉。好，佛所体验到的境界或是他所缘所对的对象叫诸法实相，那所生的智呢，因要有这样的智呢才有办法圆实相，这个智呢就叫第一义智或是平等大慧。好，接着看下来，这样的无漏智体验实相，那依的这样的境，依的这样的实相而生的真实慧都是究竟圆满。所以经上说如汝如汝智明法生，那如汝基本上也就是诸法实相的不同的名称，有些会讲法性啊，那如汝智就是无漏智或是般若智，或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平等大慧啊。只要我们可以生无漏智，体验诸法实相，我们就叫做法身，也叫做如来了。所以简单的说，就是净就是诸法实相一灭地，智就是平等大慧或是第一义智。好，在佛地经论说，佛果功德是四智菩提还有圆成实性。那大概圆成实性啊，是唯识学的一个名词啊，就是以这个无法为根本啊，就是叫如来啊。好，接着我们来看啊，本经是真常唯心啊，那刚所说的佛地经论，它是四智菩提跟圆成实性。圆成实性也叫做空性，也叫法界，它是无为也是无漏。不过四智菩提到底是不是无为呢？这是不同的主张啦。好，接着看注脚讲义的十一页。所以从佛的无边功德中可以包含的智还有净，这个我们之前可能在大乘起信论讲记有稍微讨论过了，就是唯识学怎么去看待这个人缘的智跟所缘的境。那如果以真常唯心系，大概他认为这两个是同样的，是合一的，不，唯识学是分开的。那所以 刚为什么讲这个四智菩提还有这个圆成实性，圆成实性是无为，它没有所谓的 生灭可说。四智菩提就是我们说转前五世是什么，前第六世是什么，这个在注脚上有啦。好，这几个智慧呢，所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啊、大圆净智，基本上它是属于有为的。有为就是说它是有生灭的，虽然是无漏啊。好，接着是第三类啊，第三类是因依啊。那如来的人证智还有所证理啊，一般来说要到如来啊，就成佛的时候才究竟的圆满。但是为什么可以成佛啊？溯本追源，去观察到它的根源，就是有这个所谓恒常不变究竟的真如，这样的真如法。那依着这样真如法，智慧还有 无边的功德，都依着这样有办法完全的显现。在众生的时候也是本来具足，但是众生没有修行，没办法去完全的显现。这个就是所谓的如来藏，就众生呢有所谓的如来藏，有这个佛性，有这个清净的功德，或是清净的潜能，但是没有修行，没办法完全显发。就像一个镜子上面布满的灰尘啊，你没办法有镜的作去显现物体颜色形状的作用。所以呢要具有修行呢，就像我们想方设法去把这个上面镜子上面的灰尘擦干净，就把完全的显现。但是在还没有擦镜子之前，镜子本身不会因为这个上面的灰尘改变镜子本身的光明清净，它的本质是不变的。所以如来藏众生位是这样说的，在众生的时候。好，等完全的显发之后呢，他就跟你就会知道，诶，如来藏实际上也是一切法空，那一切法空也是一切功德的所因啊，所依依的这样子而会生这些无边的功德。那虽然说一切法空啊，就如来藏而言，就真如真常唯心系而言，这个再怎么说还是会有的。如果现在觉得这个道理有点深啊，不用，实际上不用担心的，因为后面这边是把后面经中的要点哦，他用比较简，看起来简略的简单的文句描述出来，可是每一句话所隐含的道理是多很比较多的啦，所以它并不是我们看到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一句话过去，可是它所 隐含的思想，那它的法义是比较多的，所以可以到时候我们再看后面的时候就会更清楚。你看这个观歌上的内容也知道，我们刚讲的这个因依嘛，在第这是第四页的这雾山，雾山这边呢，只是看这个科判就知道，它现在至少分什么初一的体，就是要说明这个所谓一啊，如来藏啊，这个体啊，还有名一的意思啊。那名一的意思里面又分为根一，常住不变是生死一，自信清净是入道因。至少这个内容也不是啊，就意思说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清楚。而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短短的这个一段文没有很长了，短短的一段而已。可是内容实际上如果你看这个科判知道内容实际上是不少的。好，这个所谓的所因所依就是要强调为什么众生可以成佛，因为众生，因为人人具有这个如来藏，所以呢一切众生可以成佛，一切人就人人可以成佛。接着看11页的最下最后一行，本文的最后一行，因此从如来的究竟的智尽，就是他所缘的尽，还有他能观的智，去追求到他的根本，就知道 知道什么？知道有这个如来藏啊，依着如来藏啊，所以呢，每个人呢会产生这个清净的潜能啊。这第一行啊，人人有如来藏啊，依着这样如来藏本身具含的称性功德的智能，称呢、啊，这个就符合性，就是法性啊，就自性清净。就如来藏本身呢，自性清净，它的功德啊，所以它可以完全显圆，最后可以圆满的生这个智，显现无边的妙用啊。那完全的显发出来就是如来啊，如来是究竟的啊，那是因为一切众生有这个如来藏，每个人都有嘛。等我们修行，将烦恼去除之后，将镜子上面的灰尘擦干净之后，那完满。完全圆满的显现，它就是如来啊。所以依着这样子而说，众生最后一定会成佛啊。那这样的思想呢，在《真常妙有不空的大圣经》是发挥到极点，就是那阐释的很完整啊，或者是很重视这样的思想。好，接着。刚讲是究竟义嘛，接着是解释摄受义啊。摄受义是人跟法的关系啊。就是说如果这样的法我们没有相信，没有去实践，法是法，人是人啊。就像我们看到井里面有水，我们不想方设法，不管你用现在用抽水马达，或是用以前用什么绳索之类的，将井中的水捞出来，你永远喝不到井中的水了。所以这边所讲的摄受，就牵涉到你到底有没有相信这样的方法，有没有去付诸行动。如果你没有相信，没有付诸行动，你就没办法体验到佛所说的那个境界。好，所以摄受是从人法的关系上相关去说的。好，受是领受接受了，摄是摄取还有摄数。好，摄受正法就是接受佛法，领受佛法，使佛法呢属于这个修行者，成为自己的佛法，达到自己跟佛法的合一。简单的说，就是你听完这样的内容，改变了观念，那付出行动，最后呢可以自身可以呈现法，自现呈现法，就是至少我们在语言行为上让人家没有负担，不会让人家觉得学习佛法之后好像很难沟通啊，或者这种喜好很容易分别，或者很容易生这个喜欢或者是讨厌这种心情。只要有所谓的贪心啊、嗔心、生气或是不清楚的状态，这个都是佛法要去降伏，要去对治。修习佛法，你要说很简单，也可以说很容易啊。我们之前有说过，这个我们以前那个带领佛山的这个主山的法师慧天长老，他就说：“哎，修习佛法就那八个字嘛，什么由熟转生，由生转熟。”应该有听过吗？由熟的转生的，由生的转熟的，就八个字，这叫修行。这样有没有很简单？就八个字而已嘛。那就要知道什么叫由熟转生。熟就是熟悉啊，对人来说，什么是熟悉的？我们喜欢的、讨厌的、想要的、不想要的，或者总的来说就是贪嗔痴，对人，对一般的人来说，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就要去淡化它，变成跟我们很陌生，跟我们不亲近，所以这个叫由熟转生，熟悉的熟。那由生转熟，对我们人来说，什么是陌生的，什么是生的？修行的方法，禅修啊，念佛啊，持戒啊，生智慧，这个都是我们很陌生的，这些就是我们要去熟悉、熟练，乃至要去实践，变成我们 很亲近的，好，跟我们只要想到，好，或者我们只要遇到烦恼，就会拿起来用去处理这个烦恼，好，这个叫由生转熟啊，那是修行啊，实际上就是要违背我们一般时候的一些习惯性。那当然有些好的习惯要保持啊，不好的习惯我们就要改正，就看看我们做这些行为是不是让我们升起贪心啊、嗔心啊，这些就可以去判断我们这些行为是不是属于善或者属于不善啊。好，所以摄受正法就是要接，就是理解相信之后去付诸行动，这个才有办法成为啊所谓的合一，与佛法合一的。假设我们没办法接受佛法，再讲的带殊胜，说佛教是平等，佛法是究竟，实际上对我们没什么关系啊。那众生虽然本有这个所谓的清净的智慧还有功德，但是他没有去付出，还是凡夫啦，你具有这样的清净的因啊，实际上也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啊。这边就有提到，世间没有所谓的天生的弥勒自然的释迦，就是要修学佛法，就是要努力精进，才有办法去实践乃至体验这种法的奥义，或者究竟圆满极尽的这种境界。所以呢，必须要将法从我们的身心中显现出来，这个说一切众生有这个如来藏，依着这样如来藏究竟可以成就佛，可以成就圆满的功德，这个才有意义啊。不然你讲那么多，讲那么殊胜啊，基本上没有，跟我们自身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好，接着就说明这个摄受正法呢，又分三个内容去说明啊，就是信愿行啊。一般认为念佛要具有信愿行，其实只要是学佛修学佛法都是要这三个。一般说呢，信是欲依，欲为情依，就是依着信心啊，我们会想要去付出行动，那付出行动会努力不懈，不会懈怠，不会想得少为主，所以就是依着这样的本身的希望或是欲念，就会努力持续去做这件行为。所以以信为依止，可以升起所谓的希望了，想要嘛，愿欲。那有这样的愿求心呢，就能精进去实行。看一下注脚36，在13页的注脚栏，瓜佛二世瑜伽师地论，这实际上就是跟刚导师说的这个内容是很贴近的。出由信故，就是刚开始呢修学佛法是由信心的，那由这样子呢，于因得意生，就是对佛法呢升起深刻的理解，依着这样的信呢，于诸善法升起乐欲，乐欲就是所谓的愿求了，就希望去付出行动，希望去体验到佛所说的境界。那由乐欲故呢，昼夜彻力，就是白天晚上就很努力，安住精勤，坚固勇猛，勇猛心不退，努力想要去达成。好，在瓜佛三是导师在大圣光武运论讲记所提到的，这边只要说明是个欲啦，这边欲望呢，一般说欲望是不好的，可是有些时候呢是可以用于好的地方，就刚我们说的性为欲，欲为情意，这边的欲呢也叫做善法欲，就是我们对善法的努力去修学。看最后一行啦，瓜佛五的最后一行，有了信心就有希望，有了希望就有精进。所以这边所说的摄受正法，就是要相信这样的内容，你才有可能去付出行动， 那有付出行动才有可能去体验得到了。好，接着看到这个本文13页的本文。所以在初学者来说，首先重要的是信，尤其是这个真常妙有的大乘法，信是特别的重要。假设有人可以了解佛法，但没有去实践，没有跟着佛所说去做去实践，那就证明他信得不切，就是没有真实，不切实嘛，只是泛泛的相信，别人怎么说就听信而已。这个对佛法的修学上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尤其是智慧的修学，智慧的修学你要生这个圆满，不要说圆满的无漏智，就要借由听闻思维在修嘛，闻思修，就是你听的这样子的内容，你要去思考是不是如此。佛说世间是无常变化，我们真的是观察是不是如此。佛说诸法无我，我们观察是不是我们个人或是其他众生都是固定不变的个体嘛？实际上不是啊，我们说嘛，我们从小到大心智上外表上一直在改变啊，我就是不变性啊，所以否定无我，没有无我，不是没有我，就是实际上就是无我。对，这样的道理乃至一切法空的道理，是不是可以如实去理解观察？这个就是第一步啊，先借由理解而升起这样的信心啊，这样子我们才可能真的想要去修学乃至去付出行动去实践。如果都没有，我们只是听到，就闻所成，在听了之后没有去思维，你大概后面的修所成慧也不太可能，没有修慧怎么有可能升起这个无漏的智慧。所以必须要有这样的修学的次第乃至付出行动呢。好，就本经，然后这种所谓的真常妙有经，就是信得佛法，那是信什么呢？这边实际上是有些内容了，我们看信佛的功德还有智慧的伟大，那信佛法有救度众生的功用，这个就是信法，一个是信佛嘛。那确信人生有种种的苦难逼迫，所以呢，如果你确定是如此，你确定人生是无常，你当然是会想方设法找答案找方法离这个所谓一直在变化或者是一直在痛苦的环境。当然佛教讲的这个苦地啊，四圣地的苦地，就世间是苦人生是苦的苦，并不是单单从感受上去说明，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一生啊，并不是只有痛苦而已。苦地的苦并不是在讲感受上的痛苦，苦地的苦是在说明变化，它没办法固定不变。所以呢，一般我们说这个快乐的时光啊，过得很快嘛，好像放假明明放了很多天，好像一下子就过了，可是上班的时间就很辛苦啊，每日啊度日如年这样啊。所以它并不是从感受上，它是从什么样的情况都在改变。快乐的时光它会过的，痛苦的也会过了，什么都一直在变化，变化是苦，所以叫无常故苦嘛，无常是苦。好，所以呢，如果我们确信如此，乃至确信唯有成就佛才有办法帮助自己跟他人，那我们自然就会朝向佛道去努力啊。那唯有相信哦，借由这样的理解而确信这样的道理，我们才可能依着佛所教的法去实践啊。因此呢，信心是学佛的第一步。那本经如圣蛮夫人一闻佛的功德，就要想见佛，见佛之后就皈依而生信心啊。接着就是发誓愿修正行，这一切都是从信心中来。 好，这个内容呢，这个内容实际上大家可以看这个我们的贯科啦，贯科的第一面，以一菩萨广大音行，这边有没有刚我们说的，他是要赞佛，赞佛见佛皈依深信，乃至发誓愿修正行，就是这个以一这边的广大音行的内容。那么丙一是分归信嘛，归信里面有赞佛德，那丙二是行跟愿，就是他有实践还有发愿，他付出行动实践，他就分为丁一啊，有没有受十大受，那接着是丁二，在右边那一栏，丁二这边发三大愿，好，丁三是摄正法心，好，所以刚我们说的这个那光复二的这个内容，这样就是对应刚讲的，如果是课本的话是从32页到123页的。好，接着下来等到说明如来藏是大圣道因，就广为劝信，那这个呢是在后面的了，第四页这边，在乙二了，乙二如来究竟果的丙一是大圣道果嘛，丙二就是大圣道因这边呢，所以那你我刚就说嘛，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可是它所包含的内容实际上是还蛮多的，刚刚就两句话而已啊，它就前后包含，所以玄论有时候是比较一下子比较难理解它到底在讲什么，感觉上都每个字看起来都好像都懂，连起来也好像都懂了，可是他到底在说什么就要再思维一下。好，这个当然是整部经看完再看玄论的话会更清楚。好，接着看到13页的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就是观浮山，这边要举的是其他经论，所以修学佛法尤其是真常妙有的大圣经都是以信为根本，你要相信唯有这样的究竟的如来圣，唯一佛圣，那你要相信这样内容，唯有这个真诚的信心才有办法摄受成就，因此在华严经 也提到信为道源功德母嘛，就你要升起种种功德，第一个还是要相信，那这就会人家说嘛，那这样子跟其他宗教讲的信有什么差异性啊？那佛教实际上或者导师在书有提到了，只要是宗教，任何宗教一定有信心啊。不过佛教的信心呢，就是将信仰又可以进一步的区分信顺、信可、信求还有信证。信顺就是别人怎么说我们就接受了啊。说那边可以挖到金，我们就相信嘛，这也是一种说，只要任何说法我们只要接受，基本上都可以叫做信顺。那佛教的是重视在至少要在信可，就借由理解才相信，借由理解才相信啊。好，所以呢你信可之后确定这样的法，你才会付出行动，才会叫信求。从大乘法来说就是行六度嘛，声闻法可能就是观五蕴的无常，或者观十二因缘、观四谛，都是用这些方法或是这样的法门，就达到所谓信证，就是佛所说的诸法的真相，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离极尽，能体验到的，我们相信的内容跟我们体验到的一样，这个叫信证，也叫信智一如，信智一如。所以只要是宗教一定有信仰，一定有信心，但佛教的信心呢跟一般只是接受相信的这种信顺是不太一样。佛教讲的信是 可以亲近我们的心，只要升起这样的信心，遇到事情困难，我们不会迷茫，看到这个不可知的未来，我们也不会担心，因为 佛说世间是就是有它的缘起，有它的因果，有它的因缘，所以因此如果我们今生当下目前正遭受人生的重大的课题困难，我们要知道这并不是只是不见得是现在的问题啊，这有些是过去的行为导致现在的果。台湾现在大概南北两样情嘛，就是缺水的问题，北部的人大概不用担心，但桃园以南大概都要担心。那为什么我们会投身到生在这个台湾，生在这个地球，生在现在这个环境呢？佛教讲说并不是谁去安排我们，都是我们自己安排自己。所以当我们在担心现在，埋怨现在，或是埋怨别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是做了哪些行为了。所以是不喜欢现在，或是对现在感到不满，我们就应该遇到法，就应该当下把握，好好修行，期望自己乃至所遇到的人一切众生都不要遇到这种环境，大家都到佛的世界。佛世界大概如阿弥陀经上所描述的嘛，就好好修行，想有什么就有什么，有衣服穿也不用去选到底今天要穿什么啊，有人煮好我们就吃嘛，乃至我们多到还去供养其他的世界的佛菩萨嘛。好，接着看回第十四页呢，在自论上也有提到信如手，手是可以拿东西啊，所以要受到法的利益，就应该从信为入门。佛法中有无边的智慧，无边的功德宝，如有信心可以尽量的获得就摄受，否则要入宝山而空手回。好，这个在注脚39有这段文啊，实际上就是很贴近注脚39瓜浮山大智度论这边的内容。那瓜浮二是婆沙有类似的啦。好，那再看回本文解说这边呢，佛圣是究竟而平等，从平等到究竟，这个首先的关键就是要摄受正法，就至少你要接受这样的说法。摄受正法以信为出门，有信之后就立大愿修大行。这个如果从本经说，就是从赞佛功德摄受正法章，在注脚40有，那这个指的就是前四章，那就我刚跟大家所提的在乙一那里呢，就跟那个一样的内容。菩萨广大因行这边开始，丙一归信嘛，丙二是行愿，这个就是这边所谓的立大愿修大行的内容。好，那最后看解说，平等究竟摄受三个意义是本经的主要的内容，所以呢这边呢先大致的把它说明。好，接着看四经体，就是要解释这部经的名称呢，圣蛮狮子吼一圣大方便方广经。好，解释经这边有几种说明，讲经的时候就区别了，这个内容不是律，律就是包含了所谓的三藏嘛，经律论三藏，经呢就是记载佛或佛弟子说法的内容，那律呢大概是说明了，这比重上了大概是以出家众的 戒条规矩，还有说明为什么佛制这条戒的原因，它有什么时空背景。好，那论点就是佛弟子去进一步的说明佛在经上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所以就有三个类别，三个类别经律论。所以这边讲经就知道这一部的内容了，不是律也不是论，是佛或跟佛或弟子所说。好，另外的经呢是一切经的通称总称，那又可以区别说大圣经或小圣经，可是在名称上又有方广，就可以知道这一部经是属于大圣，所以这是属于另外一层的分别。好，第十五页，方广呢是一切大圣经的通名，所以大圣经也可以叫方广经的。那有很多类别，其中讲到佛一圣佛，就一圣或是佛圣的，唯一佛圣的，就是要说明声闻缘觉是非究竟的，这个也叫做一圣或是大方便经。所以它是有三个层次的，经本身区别的律点跟论点，那也分别的声闻的经，又分别的一般的大圣经，主要是强调唯一佛圣，唯一佛圣就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的意思。好，就像法华经有13个名字，其中有一圣经跟大方便经，这是呢大圣经中会三归一教典的通名。会三归一就是将前面讲声闻缘觉乃至菩萨，就是每这三个都是分别说，或是对其他众生而说，重点它是为了要说明唯一佛圣。不过这边有一点点要注意的是在注脚42啦，老师说这个华严经有13个名称了，不过我们看注脚42，像第一个叫婆娑盘豆，这个一般叫 Vasvandhu， 就是世亲菩萨，他的解释就是妙瓦莲花经优婆提舍 Upadesha， 就是论的意思啊。所以如果依着这样子世亲菩萨的解释这个妙华莲华经法华经的话，那本身呢，我们看注脚42的瓜佛二，它是有17个名称，所以我觉得啦，就是本文上的13个名称应该是17个了。我们看哦，其中呢第13个在注脚瓜佛二这边，注脚42瓜佛二第13个名一切诸佛大方大巧方便经，就是我们导师上所说的大方便经，第14项第14个名说一圣经。瓜佛三呢，吉祥大师所写的这个法华论书，法华论书大概也是就是解释瓜佛二的内容，就是对这个法华论进一步的阐释叫书嘛，但也有提到这两个名称。个人是觉得啦，就是导师的本文上的13个比较可能是17个名称。好，接着看16页啦，本经别名为圣蛮狮子吼，为什么？除了刚所讲的一圣大方广或是大方变方广，可能其他的经有这些名称，一圣也有可能，大方广大方变方广，这个可能在其他大圣经都有，不过另外的这个名称就是可以表示是由圣蛮夫人所说。所以经体有三层通别，现在分说，那这个三层的通跟别就是我刚刚说的讲经的时候就区别不是律跟论，另外也区别的不是声闻经， 区别的不是一般的大圣经，而是专指一圣唯一佛圣的经典，所以它有这个三层的意思。好，圣门就是刚刚有提到啦，就是波斯匿王跟莫尼夫人，传说是七地菩萨，所以这个要再确定。那这个梵语叫莫势利摩利，那意思就圣门，也就是希望啦，希望这个女儿可以超越母亲的意思，因为她的母亲叫茉莉嘛，势利摩利。这个在注脚43、44，现在是我们在从这边开始的，就从这个经体的圣门，这是讲义16页开始。那下礼拜个人有些事情，所以我们停课一次，下礼拜停课一次。那我们就请合掌。